好，来，
好久不见，频道的
好
大
久
家
不
想
见，
我吗？
我猜应该是
我
想的，从流量看起来。
大家都好好的过圣诞节跟新年假期吗？哎，不对，抱歉，台湾只有放1月1号元旦假期。
哦，但刚好遇到礼拜一是元旦，所以也算放了3天了。
哦，OK，所以就是，新的一年，对，
没错。
你是那种新的一年会许就是新希望的人吗？New Year's Resolution，
我不会，我的 resolution 一直都很低，480吧。
480什么意思？
resolution 不是解析度吗？我乱讲的。我最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名言，你就说 "What's your New Year
我
resolution？"
今
然后
天
他
就
说
觉得，
"Very
哦，
low。
看，
”不好意思，我喜欢
完
daddy
全没
dad，
跟
我
到，
喜欢 dad's joke。
有，没事没事没事，对啊，新年了，对，想说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所以就来录一个有趣的主题，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应该算是。我不一定会特别录一个，就是有一个新年新希望，可能过去会有，过去就会有写什么 bullet journal，然后就会写说什么啊，今年的目标是我要减肥3公斤，然后我要看20本书啊，我不知道，开始健身之类的，这种就是很具体的目标，但是那些目标就是好像从来没有实现过，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列目标设目标。不太，就设的目标的原因呢，还是我设目标的方式可以改变？就 anyways，反正我现在已经不设那种目标了。但我发现我到1月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想要去做一个，算是一个规划吧，就是一个 vision setting。然后就是想要回顾一下，哦，去年2023年做了什么啊？然后2024年有什么东西是今年想要达成的事情？然后不管是。可能财务上啊，然后事业上啊，或者是人际关系上，或者是健康上面这样子，对。但是，对，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在讲，关于尝试新事物，以及我们在想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设的这些目标，我们怎么去设目标。
不错，我是不会设新的目标，但是就是我之前也有认识一个很酷的人，他说每年都比去年多读5本书，这样很酷
哦，
吧？
你说有一个很酷的人，然后说每年要比去年多读一本书，所以是
对，
N+1，去年读3本，今年就要读4本，
就
然后一
他
直
好
这样
像，
读下
他可
去。
能2024年一年就要读50本书了，
哦，然后他每年都有达到这个目标。
可能有时候没有达到，但是就是接都蛮接近，都会读了40几本这样。
那他是从几本开始读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
的？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目标，就是比去年好的话，好像也是一种目标。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诶，我比去年多100万的收入之类的。
就比起今年我要挣到100万是啊，我要比去年多100万，
对啊，那蛮好的
但
吧？
其实这感觉蛮好，因为
有个
你可
基
能会
准的。
去，就是你会发现，有一点像是你会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然后在拥有的那个基础上，就是又多拥有了一些东西，然后看到自己的成长，就会觉得很不错。
哦，对啊，因为你知道你去年达到跟没达到的原因，所以你只是跟去年的自己比的话，听起来比较有迹可循。
对，哎，我觉得跟去年的自己比，或者跟昨天的自己比，也是一个我们今天会谈论到很重要的一个想要分享的点。对，但我想先问，就是你通常在想要尝试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怕？就是
如果我喝
怕
醉
失
就
败？
不会怕，
那每次都要先喝醉一下？对，会吗？你觉得会吗？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会不会怕要去做新的事情，尝试新的事情？
通常都不会，但是有一些是真的，你要开始去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其实很害怕，或是你逃避很久。然后对我来说，就是自己出国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通常也不会就是要想到这个问题嘛。假如你本来就一直待在国内奋斗的话，对，然后突然要自己出国的时候，才发现哈，我其实就是一直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一直问别人，然后也没有赶快买机票，然后不小心就买很贵的机票，然后什么之类，然后才发现哇，其实我很害怕，对。
哎，等一下，你可以稍微讲一下你是什么情况要出国吗？你知道留学还是旅行还是出差？
哦，就是如果之前有在听我的 podcast 的人就会知道，我有一个很重要的 mentor， 他叫 Rosa， 那 Rosa 他会办一个旅行团，对，旅行团叫做 study trip， 那他就会带很多一群台湾的青年们去到一个大城市，国外的大城市，然后去认识已经在那边工作然后有一些职涯成就的人，然后也是台湾人这样，所以就会知道说，哎，假如我想要去东京工作，东京的职场文化是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成为在东京工作的外国人台湾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参加一个团，是2019年还是18年的时候，反正就是疫情前，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我从来没有，我大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出国过，我是工作之后。
那时候你几岁？打断一下。
那时候几岁哦？应该21吧。
嗯嗯嗯，
对，21。就
才生活了20年。
诶，大学毕业，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
21还22。
诶，21还没毕业吧？22才毕业啊。
对啊，那应该是
学霸。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失忆。
失忆是这样？
失忆，失忆，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爱你啊，没事没事，好。
然后我完全没有，因为我完全没有出国过嘛，我在那之前就只有那种去澎湖搭小飞机的经验。
反正也有一种出国的感觉，然后搭飞机就感觉要出国。
我觉得出国最恐怖的是去过海关吧，每一家的规定都不一样，每一国的规定不一样，烦，对啊。
哦，真的，
嗯，
而且海关脸都超臭的。
哦，对啊，可是到海关之前我都完全没有经验嘛，我也没有什么饮料倒掉那些经验，完全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哦，
对
，OK， 所以你是，我问你，你是在什么时间点开始感到害怕？什么时间点开始感到对，恐惧？
哦，就我好像就是从收到行程然后开始要订机票的时候就一直心里在尖叫这样。我是一个不太会显露我的恐惧的人，我有点
但是你心里在尖叫。
对对，但我还是会尖叫，是在心里，其实蛮大声的。
大声到就是隔壁邻居都听得到那种。
心里在尖叫，对。
OK， 所以你是要在定型的然后心里在尖叫这样。
对啊，因为机票那时候就想说，我靠，机票为什么像期货一样那个价格的差别太大了吧，我到底怎么样可以就是什么买低买高什么之类的，到底是怎样。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几点到几点要搭飞机比较好，然后不然会没办法去到机场或从机场回到市区什么一堆，然后接驳啊什么的。对，
嗯，哦，所以主要听起来主要是跟搭飞机比较有关的恐惧。欸，我以为是可能哦，第一次要出国然后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国家，然后可能大家讲不同的语言，然后一切都很不熟悉，是关于这方面的恐惧会有吗？
我不会，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认识不同文化然后看各式各样的人的人。
嗯，
所以我没有想说啊日本人好恐怖什么的，我只有想说就是
一般人不会这样想吧。
对啊，我不会觉得去到日本很恐怖，我只会想说要怎么去日本很恐怖这样。
要怎么去日本很恐怖？
对，中间那个搭飞机买机票，然后什么挖口什么的都很恐怖，太多细节，然后感觉你不小心忘记带什么或弄错什么就不能出国，你就会卡在机场这样，就很恐怖。
嗯嗯嗯嗯嗯，
对
对，的确，其实搭飞机跟买机票什么是一个挺繁琐的过程，还有就是整个要出境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然后虽然可能网络上很多狼人包什么之类，但是看一看还是会觉得啊，到底准备够了没，然后东西带够了没，然后到底可不可以安全的出国， follow 这些狼人包的东西我就可以安全的出国吗？不知道，好可怕。
对啊，所以不是很多人都会因为要出国就蛮焦虑的吗？
嗯，对，的确。
对，那你嘞，有什么对新事物恐惧的经验？
我觉得我其实好像是一个挺容易害怕的人，所以感觉做很多事情我都会，如果没有做过或是没有试过的话，我都会非常的犹豫，
瑟瑟发抖。
然后我觉得一个最大最明显的例子应该就是开始做 podcast 这件事情吧。 然后
哦、
那时候就是很怕、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要花多久的时间，然后要准备多少，然后一方面是很怕花太多时间，然后我是有一点就是完美主义，所以如果我做的话、哦、我就会想把它做他们超好，然后我就很怕我可能哦兼顾不了工作，然后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哈，怎么可能会兼顾不了工作，但是当下就是觉得好像会很怕说自己做不好，然后自己做不好好就会给自己很多压力，然后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嗯、会不会现在又给自己更多压力这样子。
哦，我觉得往好的方面想，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耶。
谢咯，非常的突然、
啊、
怎么说
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人他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他完全不会去考虑那些，他就觉得这好好玩了，然后就把所有事情都放下来，尤其是小学的时候不是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子吗，他就觉得啊，打电动很好玩或是打篮球很好玩，然后他就把所有的功课都放下来，然后就一直打电动或打篮球。
哦、
oh. 对啊，可是如果你是小学生的话你可能就会想说哈，我现在可以打电动吗，就哈，我现在可以打篮球吗可是这样我功课会写不完什么之类的
哎、欸、天哪，你是不是有认识可能十岁的我，偷偷观察十岁的我，
你十岁就这样子、
就是、
也太累了吧
好像是耶、欸、没有，因为就是从小就会被教说要把正事做完才能做其他的事、嗯，然后像什么工作啊学业啊这种就是正式的概念，所以说责任感嘛我觉得有，但有时候也会有一点不知变通，就可能其实偶尔变通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情况，但我会觉得、哦、可是我还没做完，然后压力好大，我还没做完，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出去玩这样，或是
我
出去玩然后同时一直很责任感、
哦、对， 那倒是需要把你的嗯，注意力放在当下，就是有一些练习嘛，好像这个是可以练习，没错。
对，对的，对。但而且我觉得，嗯，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就是 New Year's Resolution，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就是有时候尝试一个新的东西，它的那个跨度是很长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 Podcast， 然后它就是一个要一直做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一次性，就是哦，我去尝试那个跳，然后跳完就没了。这样就它是一个要一直做的事情，然后然后我觉得在做这种跨度很长的东西的时候，
嗯
因为没有办法看到说这件事情的一个尽头
结果，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 对结果，然后看不到结果的时候就会更想要放弃或是更没有办法开始尝试。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对哦，没有，就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就会一起来讨论，但是对、嗯、我觉得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结论是，其实在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恐惧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哦，对对，非常正常的感受。嗯
嗯，对，然后不是因为什么哦，我们是一个特别容易害怕的人，或者是我们是就是不是我们个人原因，就是其实作为生物的本能要去吃一个没有吃过的果实，就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然的分泌肾上腺素
啊，
的这个概念。
对对对 对，害怕未知是人的一个本能吧。
嗯，对，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人耶、欸、因为你想就是只有人这种动物有就是比较多学习的能力跟记忆的能力，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因为我们知道哪些是旧的。
嗯，
那我家的猫可能就只会，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害怕，他每次都在挑战我的极限我觉得他没有害怕的感觉，
他没有在害怕
而且猫很喜，猫很好奇，猫很有好奇，现在就会觉得看、哦、这新事物耶、欸、这个新的反应耶、欸、我要挑战他、
哦、我摇摇看
对，我要摇摇看
对，嗯，猫咪是好奇的事物，我觉得是因为你的猫是小猫，小猫就是好奇的事时段的阶段，没错。像我猫现在多少？哎，你几岁？它现在在我腿上。我养它应该五岁了吧？然后它就真的没有很好奇。
可是小孩也是啊，小孩就比较没有尝试新事物的恐惧，他就会觉得，哎，电线可不可以摇之类的？或者，哎，插座可不可以把手放进去？哦，他没有，他还没有经验嘛。我们老一点的时候比较容易害怕新事物，像我阿妈，对啊。
对耶，人越老就会越有自己的那个经验跟世界观，所以他就已经对说什么东西危险什么东西不危险有一定的认知。 然后再改变的话应该就真的蛮困难的。
嗯，而且对他来说他会觉得就是尝试新事物的好处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
代价可能会越来越难承受。
嗯嗯嗯，对，合理。
嗯，诶，这个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你说越老越难改变吗？改变也没什么意思。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讲 New Year Resolution， 但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要尝试，比如说今年我想要尝试一件新的事情，然后真的要去做的时候会有很多拖延跟内心的纠结然后逃避什么的，那其实背后的一个情绪就是恐惧。那如果我们觉得可以把恐惧看得很正常，它就是一个情绪的话，也许它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主导我的行为。我的想法是这样。
嗯，好精辟的解释啊。我觉得我的看法可能会是对，就是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拖延这些行为其实好像背后是因为是恐惧，然后这个恐惧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它是出自于这件事情很危险，或这件事情可能会失败，或者是这件事情怎么样，然后所以我们不敢开始，但其实它就只是一个这个情绪其实不代表了这件事情的本身，不一定跟那个事情有关，而是跟你在做任何方面的尝试，不管是多么微小的尝试，就是譬如说你要从公车搭公车学改成搭捷运去上学，就这么一个像这样子可能怎么讲，无伤大雅的改变，我们都会感到犹豫，
嗯，
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然后意识到说哦，其实这个是一种恐惧，然后这个恐惧叫做面对未知的恐惧，然后或许就会更平常心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试了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会变，就会变得已知而不是未知。
哎呦好赞哦，我觉得很同意耶。对，那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
为什么你的哎呦那么欠揍
我不知道那是你的 insecurity 那不是我
不是，我很
继续课题分离，
我有听到，我有听到
我是真的说哎呦，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棒啊。
好了好了，你说
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会不会很容易放弃，假如你真的开始了尝试，然后你就想说啊，就是我害怕未知，我不是害怕这件事情，那所以你成功克服了这个恐惧，然后你尝试了，那你会不会很容易就放弃？
这是一个超级好问题。我觉得当我想要一个很好很好的结果的时候，我就越容易去放弃，因为通常第一次的尝试结果都是稀里糊涂，然后就是烂泥巴，就是其实看不太出来什么形状，
嗯，
但是我通常就会期待就是有一朵花在那边，然后是特别漂亮，然后几千块那种然后所以看不到那个花的时候我就会想放弃。
哦，
你觉得你是这样吗？但这样其实是就是完美主义的概念，因为一开始就会想的很理想这样，然后譬如说做 podcast， 哦，我真的印象真的超级深刻，当时我要做 podcast， 然后就是你来找我做 podcast 嘛，
嗯嗯，
然后我就犹豫很久，然后一方面知道这个 commitment 啊，然后是不知道要花，就是不知道我要花多久时间做这件事情，然后以及我能不能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但其实之所以会这样想，就是因为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在期待我的第一个 podcast 节目就可以有不错的东西出来，然后那不错的东西不代表就是 哦收视率或者什么之类，就只是一个我想要我自己满意的东西，
嗯，
但是往往我自己要满意的东西在那个就是scenario 下就是一个非常可能我想象是一个已经完成品的 podcast， 就是我可能在别人的频道听到的那种品质的 podcast， 可是以常理来说最一开始刚开始做 podcast 或是最一开始做任何东西它都只是一个怎么讲，通常都不会太好了然后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我记得你那时候就跟我说你就说你不要想着要做你不要想着要做60分的东西，然后我心里就一惊，我想说哈，可是我想说我原本的标准是要100分，然后我就降到60分就好，然后但你竟然说连60分都不要，你说只要30分就好，然后但是因为我也蛮相信你的，然后我就感觉圣雅如果这么说的话应该有他的道理吧，那我就来试试看。对，然后但通常实际做出来也会高于30分，对，然后 所以在做完然后高于30分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哎，做的结果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然后就好像这也是为什么有办法这样的 podcast 到现在还有这个节目这个节目还没有被放弃就是他现在好好听我们在这边拉塞然后
嗯，哦，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虽然我不记得我讲过这些但是听起来是蛮有影响力的
你说你的话吗？
对，
自己是个讲话有影响力的人。
我有发现很多身边比较近的朋友都会说，哦，你什么时候跟我讲过什么然后改变了我，然后我就想说，啊，真的吗？那不错，我不记得Good for you
这其实讲的当下都只是在感化，然后没想到对方认真的听进去还真的把它做出来了
没有，我相信你讲那时候我也不会觉得哈这是我会讲的话嘛，我不会这样觉得，我是觉得哦，这应该真的是很根据那时的情境，然后觉得你需要什么样的话然后我就会讲出来，但那个可能就是我不会记得好恐怖哦
没有，就这是就代表你就是也不是要特别要鼓励或是干嘛，你就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那是你的人生态度吧，然后你的人生态度是很有影响力的。
哦，对，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要去想说要把东西做好，就是把它做完就好，是因为真的跟我大学经验蛮有关系的，就是我不会很容易放弃，因为我很相信一句话，他那句话是不要轻易的开始，然后一旦开始不要轻易的放弃，那我觉得真的重点是前面不要轻易的开始，就是你真的很大的决定，比如说我要成为海贼王，那是很大的决定，那你就不要，你要先准备好，你要吃恶魔果实什么的，你要把准备好，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开始你就开始，那你一旦开始了，你就不要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成为海贼王，你就享受那个过程，因为你已经开始了，你开始之后的目标是不放弃，不放弃之后你就比较有机会成功，我觉得成功只是因为不放弃，所以对我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不要想着你还没开始之前都不要想说你要怎么样做会做到100分，会做到王者住在宇宙之类的，你还没开始都不用想这些，那你只要想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是最好的，你就把这些准备好，那你准备好你就直接开始，你不要再犹豫了，你都已经准备好有什么好犹豫的，那你已经一旦你已经在路上了，就不用想说什么时候会到，总有一天会到，那到可以到达目的地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停下来过，就是我可以走，有时候走很快，有时候走很慢，但是我不要停下来，我也不要回头，那我就会到，所以你就不用管说什么时候到，你只要管说哎，我今天好像走得还不错哦，啊，昨天虽然有点累，但是我今天还是有一直在走，一直在路上。
对，欸，我喜欢你说就是一直在路上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前面那些
很 cliché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像我以我自己来说啊，就我可能也会觉得对我就开始就好，但我就是瘫在床上，我就是不起来，然后我就是甚至那种简单的去洗澡这种事情，不是你就想着啊对啊，我就不要想，我就不要滑手机，我就现在赶快起来，立刻起来，然后去洗澡就好了。但是我没有，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跟放弃有什么关系？
哦，我刚刚在想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啦，就是不要轻易的开始，然后一旦开始就不要轻易的放弃。
那句话是
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开始不了。
但那句话是否就是人生很重要的决定，比如说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你要想的很清楚，然后你再结婚。那你真的结婚是一个很大的 commitment， 就不要轻易的说啊我要离婚。你是永远都想说我怎么样跟这个人继续相处在一起，尽管我今天真的很想杀了他这样。但是洗澡，我觉得洗澡这种好像听起来是有点拖延症，或者是你真的太累之类的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对。
所以回到那个会不会很容易放弃，我觉得确实就是完美主义的人很容易放弃，然后我自己对于完美主义的一个看法就是调整自己的期待吧，就是有时候你会意识到说诶，我一直不敢开始是因为我无法想象一个比较差的结果，然后如果我说的话有帮助的话，你就可以想说我总有一天会变成那个结果的，重点是我现在有没有开始，然后有没有在路上。
总有一天会有那个结果。
对，
对，对，对，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对完美主义者来说，就是因为他们之所以会有很高的期待，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期待的话，好像就是一种失败。但
是，
哦，
是不
是
说没有达到那个期待，就没什么好开始的？
对，就没有什么好开始，因为就觉得很不够，然后就觉得很挫败，然后就是一个失败。然后，但其实说实在，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
对啊，你有各式各样原因会失败，不一定是你的关系。
是的，
对。
而且通常在一开始做的时候，不管你是就是做就是多少个多，就是在网络上爬了多少文，然后做了多少功课，就是在那个想的阶段跟做的阶段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很多事情都只有在开始做之后，你才有办法发现哦，原来
对，
这个东西是在这里进行上会实现，会遇到这么多困难。然后，所以其实开始做的那个过程，我觉得那个目标，一开始的目标，其实一刚开始阶段的目标，与其说设定在要有一个怎么样的成品，还不如说是在建立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这个习惯，然后所以在做的过程就会遇到很多在想的时候想不到的困难。
对，你就是真的，你真的开始做了，你才会知道有什么新的问题。
对，所以那个成果基本上就是就算你想的再厉害，就想的再多，想的再久，跟做起来就是不一样。然后但是重要的是你去做，然后你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就跟昨天的你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昨天的你是完全还没
零，
有开始的状态，零，
对，
真的是零。但是
零，
今天的你是，
是一号。
知道你要接这一句，是一，对，是很大的一，从零
很
到
大
一，
的一，对。
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对，所以如果你有在想着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尽管只是非常小、非常小的尝试，但是如果你开始的话，都是一个很厉害的成长。对，就尽管打个比方好了，就是你要去今年的目标是想要开始培养健身的习惯，然后昨天的你就是想想而已，但是今天的你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就是健身需要用的器材或是等等规划，我觉得那也是很大的进步。然后再往下去的话，下个礼拜的你，经过健身房的时候绕进去看了一下，我觉得也是一种进步。就是有时候就是在建立新习惯的过程，就像套句你刚刚说的，我们都只是在永远都是在走的路上，
对啊，
然后走着走着就到了，
对，
对，
终有一天会到，
对，没错。
所以就是，比起你去想象说你有一个很重大的目标，你不如想说为了总有一天这件事情，我觉得总有一天是我心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我心里除了会尖叫之外，还会一直告诉我总有一天会做到的。对，那
对，一定会做到。
就是你要想，你想的是就是我怎么样每天去做，或是每周去做，怎么样可以让我有一个习惯就好了。对。好，但我不是，好啦，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容易放弃，或是什么3分钟热度就做一下就放弃的人。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啦，就是我会因为太害怕，所以根本就不敢开始，就跟前面那种害怕未知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已经有经验，而且我之前的经验是我很成功，然后现在我要再做一次，我就会很害怕，我就害怕我做的不如以往。心里有个包袱啦，应该很多人都会有一点包袱，觉得我以前做得很成功，或是我以前成就是很好的，然后我现在要重新开始了，然后就很害怕，就做得不如以前，然后就想说别人怎么看我，然后我怎么看我自己，然后就不敢开始。我反而是有这个问题，跟前面我们是讲说，一个是不敢开始啦，就是哦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做过，它是一个新事物，然后我们讲说其实。你的恐惧不一定是来自于你要做这件事情，很可能就是来自于人的一个害怕新事物的本能。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是讲说，有些人还是开始了，可是他很容易放弃。然后我们都觉得有可能是，蛮有可能是跟完美主义有关系的。然后要怎么克服 完美主义这件事情，有一个蛮有影响力的想法，是你去调整你的目标，从达到100分变成达到，反正就是开始，只要做，就是你就是在路上。那重点是怎么去建立一个习惯，你可以，那个习惯可以很微小，然后那个进步可以很微小，但是你怎么样都是比昨天还要好，你怎么样都是也在一个开始的阶段，而不是停下来或是放弃的阶段。
嗯，对对，因为你只要有在做，其实都比昨天的自己有往那个目标前进了一点。
对，那我觉得这个都跟新年蛮有关系的，就是有时候新年我们会想要设定新目标，然后这件事情可能是没做过的，那可能就会真的你要开始做的时候去，你可能就会想说我不敢做，或是我根本就逃避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目标可能是你一直以来都想做，可是你很就是它不是未知的，你早就知道它应该怎么做，你心里面都已经盘算过演练过很多次，但是你一直没有开始，或者你开始之后你很快就放弃了，那可能就是你心里面有很大的抱负，就是你觉得一定要这么做才会成功，一定要成功 才有去做的价值跟才有去做的意义。然后这我们觉得这两个有可能是在做New Year Resolution 的时候会容易放弃或是不敢开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对，
嗯，对。
但其实我觉得去运动是针对这两点特别特别有效的一个做法。
去运动，
对，就是而且是很难学的运动，或者是语言啦，如果你不是喜欢动的，对。
哦，你说你不是一个 extrovert， 是一个 introvert， 就是你是
introvert 可以运动好不好？
哦，好像也是哦。那是怎样 ？I 跟 E，
就是你
啊，学语言，
对，就是你很，你是我觉得学东西，学一个蛮难的，学习曲线蛮长的东西，都会对这针对前面这两种mental block 很有帮助。
为什么？怎么说？
我的感想来自于就是学冲浪这件事情。
嗯，
对，就是冲浪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小天才啊，他可能小时候拿一块木板就会在海上浮起来的那种很厉害的人，但是呢像我这种就是本来就没有运动习惯，然后平衡感也不是说特别好的人，冲浪是蛮难的，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冲浪很难。然后就是因为它很难，可是它会给我一些成就感。有冲浪过的人都会知道，就是你拼命划水划出去，然后你好不容易选到一道你可以征服的浪，然后你真的站起来大概也就五六秒就结束了。可是你前面一般人去冲浪可能就是一整个上午一整天，那你可能冲到五六道浪就很开心了，所以一整天你很开心的那我要 一道浪大概五六秒吧，所以你可能就开心那25秒，你就为了那25秒而花你一整天的时间。
嗯，
这个是不是够磨练耐心？而且假如你喜欢冲浪，你就会觉得这是很值得的事情，然后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这个人疯了。
的确，但其实如果是这样子去 break down 的话，很多人生的事情好像本来就是追求，就如果我们的做很多事情怎么说，如果是为了那个结果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好像常常就会有这种很挫败的感觉，或者是很空虚的感觉，因为做了花了很久的努力，然后最后呢，一瞬间上台领个奖，然后或是考试第一名，然后结束了，然后就觉得
对，
现在呢，现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学冲浪或学一个新语言就是复杂又困难的事情，对于我们成年之后的这种心态的再建立是很好的。我觉得就是英文说的 humbling，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真的尤其是你小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蛮会念书的，或者是我不管你做什么专业就觉得自己好像一直都蛮成功的，只要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的人，你在成年之后你会特别容易有完美主义，然后你也会特别容易觉得很难开始新事物，因为失败的感觉是很陌生的，失败本身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新事物，所以你会很，你可能会很容易不敢开始，然后或者是很容易放弃，因为害怕做不到那个结果。但是比如说学一个语言好了，比如说现在我在学西班牙文，这听说已经是最简单的欧洲语系了。就是 你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笨蛋，可是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你就是不会讲这个语言啊，或者你冲浪的时候你就是一直跌到海里面啊，你也不会真的觉得怎么样，因为跌到海面也跟跌到地上是不一样的，就是 你不至于会头破血流，可是有人会啦，然后但是这些体验都会带给你一个很正向的感觉，就是跌倒了或者是那个文法错了或是发音很搞笑都没有关系，就是你本身就很喜欢这个文化，冲浪是一个文化，西班牙文是一个文化，你本身就很喜欢这个文化，你很喜欢这个过程，然后你愿意从头从一个小 baby 一直在不停尝试跟犯错跌倒，然后吃到不好吃的东西，不能吃的东西，然后一直慢慢长大，回到那个很小时候的那种过程，很享受过程，然后不在乎结果，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经验告诉你结果是什么，或者是你真的这件事情你真的就只是很享受过程，没那么在乎结果，我觉得你去找到一件这样的事情，你会一直不停的在这里面有一个很正向的经验，一直重复的告诉你说，第一个就是我不用害怕跌倒，然后第二个就是尝试新事物，一开始犯错也没有关系，那它的那个过程都会很好玩，然后总有一天我会有办法追到更多浪，然后或者是终于一天我有办法跟西班牙讲西班牙文的人谈恋爱之类的。
真美，真美的部分，
真美，对对。那我不是为了跟西班牙就讲西班牙文的人谈恋爱而学西班牙文嘛，所以我就是想要一个经验，
来明明就是一定认识了什么西班牙真美，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要怎么可以拔到他，然后就灵机一现，然后去讲真美，然后去学西班牙文，然后你现在把它讲的好像，哦，没有，我为了要给人生就是多一点耐心，所以我要去学一个很难的语言。
西班牙文就不是最难的语言了，你这个结论就不成立。我跟你讲，就是我高中的时候，那第二外语我就学西班牙文，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上课睡着，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而且只能上一个学期，然后想说我根本就不会，我连一到十都不会，然后就觉得心里有个遗憾，懂吗？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好，我要再学一次，然后我就又继续从怎么从零数到十开始学。
嗯，对啊，没有，我懂你过来人的身份在推荐说，就是哦，你现在这个一路的过程，坚持下来的过程，你觉得是一个很棒，然后很有成就感的过程，因为你等于是你就是在挑战一个新的事情，然后你从那个零，从无到有，慢慢的建立起，就是可能跟去年的此时完全不一样的就你累积了很多东西，然后这些都是你一步一脚印把它打下来的，所以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也想要推荐大家。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就通常会开始一件事情应该都是一些很自然而然的机缘，所以我反而不会想去跟大家说就是，为了要磨练你的耐心或是为了要怎样，所以你可以来做这件事情。但可能或许对很少数的人来说，他们就是一个超级自律，然后很非常天生非常喜欢挑战，然后喜欢不舒服感。我觉得尤其是就在做任何改变的时候，真的就是任何挑战任何新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不舒服感。
不舒服感，对啦，
然后这个不舒服感就是来自于，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就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处于在一个 autopilot 就自动导航的模式。
对对，
我记得我应该是从一个那个 TED Talk 看到的，然后他就是说人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动导航的模式，然后这自动导航模式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因为在自动导航模式里它可以确保你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开启手动模式，你想要就是关掉这个自动导航然后变手动模式，那你就会出现那些变数啊，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现在会飞到哪里去，然后飞到这里是不是会有危险，所以每一次要开手动模式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去做新的尝试的时候，都会觉得很不舒服，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危险，然后这其实也是一个身体很自然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有这个不舒服感在，所以变得很难去尝试新的事物，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人类就是被生下来就是这个被打怎么样，生下来的设计就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我会自己个人会觉得说，也不需要去强求说哦，我今年就是要学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借由这个东西去打造我的毅力或是磨练，我觉得反而是可以从自己真的有兴趣，然后真的一直觉得想要试试看，但是没有试过， 然后真的会在从中获得乐趣的东西，从这些东西开始培养习惯，以及这种在面对不舒服感的时候的习惯。就有一句话叫做我的 supervisor 很常跟我说的是like in order to get comfortable you have to stay uncomfortable, or like you have to stay uncomfortable before you get too comfortable, so basically just like sticking with uncomfortableness, and one day you'll get to comfortableness.
对啊，终有一天。
然后对，终有一天。然后他意思就是当你已经就是习惯在不舒服中，不舒服的感觉中，有一天你就会越来越舒服这件事，你就会达到舒服的那个状态。当你建立习惯之后，这个习惯就会变成你的 autopilot mode。
对，
然后你在做这件事情你不会那么不舒服。
对对，
但是通常要踏出那一步的时候确实是一件很挑战性很困难的事，所以我们会想要把这个不舒服感降到越低越低越好。然后如果要降到越把那个不舒服感降到越低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去做你做起来真的觉得开心的事情。
对
对，而且我觉得像你刚刚说你高中的时候就念西班牙文，然后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就大家很忙嘛，然后就只有一个学期，所以就有一个遗憾这样。然后所以你在第二次就是现在在重新开始学习西班牙文，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因为你第一次有接触过那一些西班牙文，所以现在第二次在做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容易一点，或是变得比较熟悉一点点，然后变得要去尝试这件事情没有变得那么没有那么困难。
我觉得先回应你讲，就是一部分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 risk taker, 就是我现在创业，然后我走的职业是跟一般人也不是很雷同这样，我没有去追求大外商什么，然后我在一些奇怪的公司认识很多很厉害的人。对，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 risk taker, 然后对我来说就是比如说像冲浪或学西班牙文是我本身就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它跟我的 identity 一开始没有那么接近，我没有一开始就觉得I identify as a surfer 然后就去冲浪，所以对我来说失败也不会那么伤我的自尊，你懂吗？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我好像可以一直享受那个失败，然后就让我觉得其实失败没那么恐怖。对，然后西班牙文其实我一开始高中学的时候失败一次嘛，然后第二次我学是我跟我前女友学的，所以我其实也在失败一次，因为我分手之后我又暂停了，所以我其实失败了两次，然后第三次才真的自己去补习班。我想说去补习班总不会有再有什么睡着啊或者是分手这些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就重学了第三次这样。然后这一次是有不一样的原因是我真的觉得很喜欢就是一些音乐啊或是文化，然后就觉得就算我现在听那些音乐还是听不懂，可是我就想说总有一天我会听得懂，然后就觉得很开心，我就会想要继续去学。对，
那我觉得听起来干分手我知道分手很痛啊，心很痛，但那个痛是因为分手在痛，不是因为你西班牙没学好。
对啊对
对啊，所以你就不是西班牙的失败。
没有学西班牙文的那个过程还是失败了嘛，因为被暂停了。对啊，然后又要重新开始就会觉得很烦，就是 uno dos tres 然后又要再开始 uno dos tres 这样
但是你在第三次学的时候 uno dos tres 不就是比较又熟悉了嘛，就你不会有那种第一次在学的时候就 uno dos tres 然后你可能念成 nos uno dos, 就是你就一开始会有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状态，然后你要从零开始输入这些新的语言，就你第三次还是第三次你在讲 uno dos tres 的时候就已经很熟悉了，对吧？所以你也可以就算你可能已经快忘记了，可是也可以很快就 pick up。
对啊，确实会学比较快，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是你去看一些连续创业家，他可能前面两三间公司都失败，可是为什么他还要再一次，就是因为我像我刚刚讲，因为他已经很快的知道怎么样会失败，然后那些前面的步骤他都已经可以驾轻就熟了，所以他就可以再去挑战一次这样。对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还蛮不容易的心态，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或者对很多人来说光是想到失败我就觉得很可怕。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你好像听起来还好，但是我觉得可能像我的话，我想看
我会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失败是一种我是废物，就是因为我是废物所以我才失败， 有时候会很多时候失败的时候会冒出这个想法，然后所以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失败了怎么样，就是通常一件事情失败都不会有太可怕的后果，但是是那个这件事情失败，然后我是个废物，我就是做什么都成功不了，我就是做什么都失败的这种感觉跟想法更可怕，然后就是因为这种想法才会让人失去动力，并且变得不敢尝试。所以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哦，创业了两次，一次两次，然后到第三次还要继续尝试的人，是因为然后他们觉得，哦，因为我前面已经有很多经验了，所以我这次成功几率又更高的这种想法，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取而代之的，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有这个想法是，哦，我都已经试了这么多次了，那我可能真的就是不行了吧。
那我觉得有可能要再多拆解一下，就是你真的失败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失败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就先反过来想，就是很多时候成功都是一个偶然嘛，比如说为什么今天可以站在这道浪上面，那可能只是因为我刚好这道浪怎么样，然后跟我自己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 OK 的 surfer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联。我觉得把一个失败或成功就关联到自己整个人的 identity 是需要多想想的。这我的想法就是，你今天如果有办法 breakdown 说，哎，我第一次学西班牙文失败可能是就是因为他学习的方式，一开始入门的方式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无聊，所以我要很大很大的注意力才可以办法学起来，那这样子的失败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然后第二次我又失败了，那原因是什么？可能就是大家尽量不要跟自己另一半学东西，以免分手了你要放弃之类的。那我可能经验是这样，然后就觉得好， 我把它拆解， 我没有觉得就是我是一个学不起西班牙文的人，然后第三次我再去学，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了。然后假如我第三次又失败，那我可能就会想，我可能就会再去想说，哎，为什么这次又不行，我要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达到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很喜欢的事情，你真的有想要尝试的事情，然后你是一个像我一样就是很爱面子的人，那这件事情最好不要跟你的面子有关。就是我前面是会觉得，为什么我会在冲浪上面一直失败，是因为我没有觉得我要成为一个冲浪世界冠军，或者是我没有觉得我就是天生就是一个浪人，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的试验田鸡，然后想要去学习这件事情，然后既然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有很多失败但是不会怎么样的经验，我就觉得哎，很好，就除了它本身是运动之外，它要给我一个很好的对失败的经验，就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对，
我觉得试验田鸡的部分很幽默。
是啊。
听起来好老梗哦，可是我喜欢。
对
对，我觉得的确就是像你提到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们今天录这个 podcast， 然后是希望是一个大家可以来练习看看的状态。然后因为我个人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因为你是生涯，就是你是只有某一类人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这是一个 skill， 这是一个可以去练习达到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就是有些人天生就是乐观，有些人天生就是悲观。
我觉得刚刚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不要为了去锻炼你的心智而做什么事情，就是你应该是在你享受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锻炼到你的心智，就是那个目标跟结果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假如我是为了锻炼我的心智而学冲浪的话，我应该就会很潜意识里面一直把自己推到水里。我就会太多失败，我就根本不会进步，或者是我根本就不会享受冲浪。
对，我完全可以想象一定不会享受冲浪，因为你就会想着哦，我要来锻炼我的毅力，然后我又掉了，天哪，我就是没有毅力的人，我就是会跌倒。
哇，好棒哦，我掉了。对对对，不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人生可能就是有个主轴，你可能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工作的人，或者是我喜欢照顾别人的人，那你可能人生有个主轴。可是这件事情有时候会起起伏伏嘛，有时候工作会做得好做得不好，有时候跟照顾的人身边的人的关系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那如果每一次好或不好都会直接打击到你这个人的 ego 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旁边有一些支线任务让你去 转换注意力也好，或者是从中去重新学习到体验到，我觉得不是学习，我觉得是体验到一种对于成功或失败的新的感觉，就是成功不再 always 连接到一定好，有时候成功很反而会觉得我只是幸运，失败有时候也不一定总是连接到不好的感觉，也许失败会连接到哎，我学习了是一种好的感觉，那就是那件事情如果对你这个人的identity 没有那么有关系，可是你其实有点享受的话，我其实蛮建议人生可以做一点分散风险的投资，就是你的时间可以不要 all in 在同一件事情上面，你可以借由转换你的情境，转换你的心境，你可以甚至可能最后可以回来造福到你的主线任务，因为你有时候离开他了，你有带回一个全新的观点，回去尝试再做一次你的主线任务。
嗯嗯哼哼，对，我可以理解你说的意思，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就是你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我的可能切入观点有点像是透过这些支线任务去累积这些小小的成就感，然后去累积成就感后，你也会对你越来越有自信，然后成就感累积的过程同时也是透过失败了好几次之后然后成功了，然后你就会有成就感，对吧？然后因为这个成就感累积，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一个你去尝试然后付出努力然后会失败但是也会成功的人，所以你在回到你的主线任务的时候，
对，
你也会带着这份成就感跟对自己的自信然后去迎接这些挑战。
对，我觉得 to summarize 就是有没有办法你去达到一个人生是你可以 normalize 成功，你也可以 normalize 失败。
嗯，
对，就是成功的时候你很平常心，失败的时候你也很平常心，因为其实人生就是很多成功跟失败，我们不能那么嗨的时候嗨到不行，然后 down 的时候 down 到不行，这样子心脏承受不了。
说的很简单，做的很难啦。
我真的今天一整集就是在讲说的很简单，做的很难啊。好，比如说我现在在创业，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给我他的 idea， 然后可是你刚刚讲一个很重要，我真的也很有感，就是你真的做，你真的开始做，你真的是一个局内人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我今天解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然后他是不是无解，无解我怎么绕过去，这些事情都是旁观的人看不出来，他们简单的就说你可以成功，或者简单的就说你可以失败，可是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我不管怎么样都会遇到一些未知的问题，然后好像就是只有我可以体会到。
嗯，
对吧？所以真的是说的很简单，做的很难，我们 这一整集都在说，可是当然尽量也尝试给一些例子，是做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们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做实际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的情绪啊，然后感觉是什么，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啊。对，但我希望这个结尾我们可以给大家多一点有没有 action item， 就除了就是心态面的调整啊，还有哪一些 pebble。
对，我觉得有一个 pebble 就是有时候会因为就是有时候你达不到目标，不是因为你能力不好，而是因为可能目标太高了，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说，很多事情是你做了你才知道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多难。
对，
然后所以跟你原本想的很不一样，所以你达不到目标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往往我们达不到的话就会很挫折，然后失去动力。所以如果要讲一个 action item 的话，我们会想说或许可以去试试看拆解目标，然后我记得你上次有讲一个就是很可爱的例子，就是你现在就是有一个很高的悬崖，然后你要爬上那个悬崖，然后从底下望上去觉得它很高，然后感觉永远到不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搞一个楼梯，一个阶梯，然后一个我不知道100阶的阶梯，然后这样你在每次做的时候你就会想着 OK， 我只要爬上一个楼梯，爬上一阶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要爬第二阶，
对，
然后最后其实爬到这个悬崖上就不会那么困难。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上次讲这个可爱的小比喻其实就是在说拆解小目标，把目标从把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可能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举个例子的话，举个例子的话，譬如说我最近在想就是我需要去办一张新的信用卡，然后我在我的那个备忘录上面我就写办信用卡，然后那其实如果我只这样的话 我就会一直都开始掉，因为我就每次想到我要办信用卡这件事情，我脑中就会跳出无数的问号，就是哦，我要办哪一张？哦，那张的就是它的福利，哎，这个福利就是那个，哎，另外一张卡不行吗？我说我办这张卡，我要怎么去办？我要花多少时间？然后我要怎么去研究？我还有什么东西需要研究？这个卡可以换里程吗？那个卡不行吗？总而言之，我心中就有很多很多问号，然后就导致我要去。今天我就要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办信用卡这件事解决掉，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但如果我把那个目标调整成好，我今天我要为了要办一张新的信用卡，所以我需要就是去查一就是我办信用卡的目的是什么，那我把它写写，就比如说换机票钱，然后我信用卡有哪些需要办的，有哪些大家推荐的信用卡，然后我去查，然后三是 OK 我来做三张信用卡的比较，然后四是 OK 了解就是申办信用卡的流程，然后我今天目标就是我只要完成前面两个小东西我就好了，然后其实这样下去的话我最后就会达到那个就是真的办信用卡的部分。
好可爱的
我想到了一个例子，
对。
你有没有其他可爱的例子？
我觉得同意，甚至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拆解，就想说那我今天就花一个小时做这件事情，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始，我就好，我今天就只花一个小时做，然后我做完一个小时之后我就想说好，我接下来可以花两小时做什么。因为有时候是你设定一个目标，你的目标很容易太高，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经验，这很正常，就是你根本没有做过嘛，你怎么会知道说怎样是一个合理的目标，所以很容易目标设定太高。可是你一旦有经验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设定合理的目标。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些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学习这件事情，然后你真的甚至你没办法拆解成小目标，你就说那我就花一个小时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接下来就想说诶，那我可以再花一个小时都可以。
嗯，对对，我觉得花前面花一个小时的过程有点像 brain dump， 就是你脑中有很多想法，然后说实在你也不知道哪个东西比较重要，然后哪个东西是有什么步骤要 take， 所以要把所有东西都全部都写下来，然后写在纸上，然后花一个小时就各个都大概看一下，查个资料也好，研究功课也好，反正就这个小时通常过完这个小时之后思路就会比较清晰一点，然后也会更知道说哦，所以实际的要达到这个目标的 action item 是什么。
对，你可能甚至为了拆解目标，你就要先花一小时去探索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做，你才有办法去拆解成小目标。
对对，
所以我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些事情很烦，然后我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花一小时去做，然后真的一小时我就很期待那一小时赶快结束这样，然后它结束了之后我就想说耶结束了，然后可能就去打电动，然后喝一杯果汁奖励我的大脑。
哦，所以就是就你也不会特别去规定说这个小时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就这个小时的目的就很简单，就是做了再说，先做，然后做完这个小时我就会有概念。
对，我觉得可以归纳成两种可能性，就是我达不到目标嘛，或者是根本不敢开始。那一种可能性是我目标设定太高，那我有办法拆解成小目标，就是我大概具体知道步骤是什么，我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拆解。但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这件事情就是如此之新，这样我甚至不知道要怎么拆解。比如说你现在叫我去做一台飞机好了，我也不可能就是好，那我第一步骤是买一个轮胎什么之类的，你不是吧，我不知道啊。对，对，就是第二种情境，就是我要做一件事情真的太陌生了，那我可能就真的先想说那我一天就花一个小时去研究怎么坐飞机，就这样子。我可能花今天花一个小时我只知道说飞机有哪一些类型，那我可能第二天花一个小时就知道说那我可能想坐哪一种类型的飞机，然后第三天就是飞机的零件要跟谁买，就可能我可能只有借由这种方式我才有办法一步一步去设定目标。有时候是已经陌生到我必须这样的探索，那我觉得就是第二种方法。但反正就是有时候目标设定太高是可以借由拆解目标拆解成小的子项目去把它达成的。对，那反正 anyway 就是有两种途径去协助你拆解目标了。
对，但我觉得有时候是好像也不是目标
太大
目标就可以
对
就是改变，有时候好像就是你就是没有动力 去做。
对，就你已经拆解了，你已经探索了，然后你还是不想做，还是会。
对，但是所以这个没有动力去做，你觉得是因为为什么？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有时候你只是跟着别人去设定一个目标。
就譬如说，我要考台大。
对对对，
对，我要去健身。
对
对
对对，那这只是因为，
但是
大家都在做这样，对啊。
为什么？因为台大会让我找到好工作。
那你为什么要好工作？
听起来蛮道理的。
怎么样是好工作？
但是我还是没有动力。为什么？
就是
因为我还是不知道找到好工作
要
干嘛，对我的人生。
对啊，
到底价值在哪里？
对啊，那所以你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我吗？灵魂拷问。
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那种对话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有时候你以为你设一个目标，它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当我仔细的叩问之后，就会发现
叩问
真的重要的问题是
生命的叩问。
对，生命的叩问是就是你就觉得啊，不是一定要考台大吗之类的，可是我真的仔细的叩问之后，我们居然问到的是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就跟你一开始觉得要考台大的目标跟最后你问自己的问题好像完全没有关联性，可是其实最后最底层那个问题是最重要的。然后有时候因为你没有回答到那个最底层的问题，你根本就现在不知道为何而战，你根本没有动力。
嗯，
对。
那我问你，你现在在创业，
嗯，
那这跟你的人生目标或是价值有什么关联？
等一下，那个它的顺序是这样，这样，因为你这样子就直接你已经确定我知道这个答案了嘛？你要假装我现在是一个盲目追求创业梦的人，你要
我不用啊，我就问啊，你可以跟我说，
可以，
我就问啊，就是所以你现在创业是，
好好好，
对啊，你现在创业是怎样？等于应运，大家都在创业，创业很酷。还是我要赚大钱，我要赚大钱，我创业就可以赚大钱。
就是创业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动机，赚大钱完全也是一个合理的动机，因为你看就是很现在大部分的，
不是，我不要听合理的动机，我要听你的动机。
我
会讲的动机，
好好好，好凶哦，好。
请说。
好，我不是先 career gap 了一段时间吗？那就
是
对，就是已经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前三个月都在玩，我去做各式各样我以前不敢做的事情，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钱，有各种 mental block 阻止我去做，然后我做完了花很多钱，然后后两个月我就想说好，我要找工作，我在辞职之前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国外工作，那我觉得既然我已经玩够了，那我就要去找一个国外的工作，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就是第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国外经历跟学历，然后直接想要 relocate 到国外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即使可以找 remote 的工作，好像也要找到薪水合理的然后想做的事情也是很难，而且国内也是有蛮多好的机会，然后大概是这两个因素之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就是我没有动力去找国内工作、国外工作、任何正职工作。为什么？为什么我以前觉得一定要做的事情，我现在完全没有动力去做？到底我是真的想要去国外工作吗？还是只是因为我身边的人现在都在国外了，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去我就输了？那我是真的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说我不要去找国外工作，因为这不是我想要的，还是我真的不想要？这是一个蛮刺激的问题，因为我很难，因为你很难去真的很确定的告诉自己说啊，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逃避，是因为我真的不想要，很难吧？
嗯，
对不对？就是到底是不想要还是在逃避，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你要对自己超诚实。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想的，我为什么会后来决定创业，其实是我真的很确定我不想要再帮别人打工。
嗯，
对，我不是在逃避我找不到正职这件事情，就是我相信我找得到，但是我真的很不想很不想很不想很不想找，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想说，我今天要投50份履历，投10份好了，我把目标降低了嘛，50份我觉得好难受，然后就变10份我也做不到，我一份都不想投。
嗯，
对，我那时候的经验是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我真的仔细的去想我是不是不想做正职工作，然后我是不是想创业。
嗯，
然后我其实一开始真的蛮确定我是想创业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超级不稳的，因为我就会一直质疑自己是不是只是因为逃避找不到台湾工作这件事情而选择创业。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收回在这边是蛮特别，就是我真的想要的美好人生愿景是什么，就是我可以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可以用我想象得到的方式去经营一间公司，去带领一个团队，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团队带去做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这件事这三个东西加起来是目前我在市面上找不到的，所以我觉得那我只好自己去打造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要创业，真的没有必要要创业，可是我想做这些事情，创业是一个途径，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途径。尽管它看起来风险很高，可是因为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打造的人生是市面上的那些公司还目前还没有办法 offer 我的，比如说满足我直接从零到一去打造一个团队的好奇心，或者是这个团队到底是要卖什么，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我有没有办法经营一个 business 比过去我所有工作过的人都做得还要好，我自己有一套想法是不是真的可落实，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借由创业可以做到的，然后目前我所遇到的其他人给我的机会是没办法的，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做了。
嗯，
对，
所以这个从零到一的过程，打造什么东西的过程，以及可以自己决定要卖什么东西，然后这些是市面上没有 offer 的，跟你的人生愿景有什么关联？
我的人生愿景就是真的就是那三件事情，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去影响我想要影响的社会的层面，不是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社会的其中一些层面，然后是我自己打造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也可以加入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去解决动物福利，我也可以加入一个很大的外商公司，然后外商公司只要减少碳排放，对这个环境的污染就会减少很多，我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想要的是这间公司是我的，或这个组织是我创的，然后这个团队是我找的，然后我们的使命是我设定的，我想要三个事情都是来自于我，这是我想要的美好人生愿景。有一天我可以对这个社会议题是我有最直接的贡献，而不是很间接的去服务一个组织，服务一个别人的愿景。
嗯，你有发现吗？就是我在问所以跟你的人生愿景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你的回答从零到你喜欢创业的目的，创业的动机是从零到一打造的过程，然后原本的回答是这个，但是你的后来回答变成我喜欢从零到一打造的过程，
对啊，
然后原本是忘记原本讲什么，但总而言之我想强调的是好像当你从我就是你的句子里出现我的时候，说出来的东西好像就是你的真的你的价值，或者说反过来说，就是其实我们的价值好像还是回到我身上，我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需要什么。
真的我觉得这很台湾，就是你一直逼问我，到最后才敢告诉你说其实我想要什么。我们一开始都会觉得因为这样是好的，因为这样是重要的。
对啊，你在那边跟我说什么创业有好很多合理的动机是吧，很不一样吧，合理的东西以及你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同意你刚刚说，就是这种要讲出我想要或是我喜欢或是我不喜欢你这样，就其实很多时候这有点题外话，但我现在也有发现很多时候可能人际关系上要去表达的时候总是觉得为什么表达的不太到位，然后但是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没有说出举个例子，对方做了无心说了某一句话，然后我不是很开心，然后我就会想尽办法去跟对方讲说因为你这样说怎样怎样会让人不开心，但其实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不出口，
对啊，或你这样说冒犯到我，
对，好，题外话，但对，回到人生愿景，其实最后还是回到
回到你自己
我想要的人生是什么，回到你自己，
对对对
对，蛮有趣的。
哇我们最后那个问题有够深的耶，今天的主题一开始最表层的只是在讲我们为什么害怕 New Year Resolution 或者是为什么失败，然后最后告诉你说去问一下你美好人生愿景，那个结论一定是跟你自己有关系，这样就觉得好有深度的一个讨论哦
对对，希望大家有耐着性子听到这个部分，没有因为我们前面的表层的讨论就转台
可是有办法突破盲点突破表层去问到那么深层，也是 也是需要很多讨论啦，一定也是从表层开始啊。假如我们今天倒过来就直接说你人生最重要的愿景是什么，大家就想说哈，有点因为没有脉络了。
哦，
对啊，
其实也蛮有趣的、啊、还是因为我是 INFP，
你一开始就
我就喜欢
灵魂叩问，这样
我就喜欢灵魂叩问。
好 OK， 好，那希望、
啊、
希望今天的节目有带给大家一些启发，然后我希望我们的经验带给大家一些有同理道德感觉啦。对，
嗯，就是音乐刚开始然后都会有很多想做什么事情然后的冲动，然后这时候也会脑中就会浮现出啊，可是我去年也想做这件事情，
嗯嗯嗯嗯，
但是我没有做。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接受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经验，然后大家都可以打造那个通往神来的阶梯，以及找到自己的人生愿景是什么。
好，那接下来的内容如果大家有想要听的我们分享我们的人生经验啊或是怎么样的呈现方式，都很欢迎大家直接留言，或是在这一集里面你可以到我们的 IG 留言，或是在这一集的叙述栏下面也有留言连结，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的，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个月再见，
下个月见，拜拜。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等等等等等等。
感谢收听到最后的你，现在立马按下关注并开启通知，
也欢迎点击本集留言连结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
如果你连这句话都听完了，是不是该关注我们啦？
啊，如果你已经关注我们了，是不是该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啦？
啊，那如果你已经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是不是该赞助我们啦？
啊，如果已经赞助我们了，那我们谢谢你啦，
拜
拜。